弟兄姊妹平安。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篇就说，当犹大王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，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。这里撒玛利亚指的是北国以色列，耶路撒冷代表的是南国犹大。那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还没有灭亡。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有以赛亚先知，所以以赛亚先知和弥迦是同一个时代的。那以赛亚可能比弥迦稍微早一些服侍神，得耶和华的默示，那就是被神呼召，神的话临到他，所以透过他向神的百姓说话。那约坦实际上应该是在约坦，弥迦应该是在约坦这个王前面的乌西亚王那个时代出生的。那后来在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在位的时候，神呼召他做神的先知。那么在前几天，我给弟兄姊妹们留了个作业，把弥迦书再读一遍。弥迦书不太长，一共七章。那弟兄姊妹读完这卷书以后，不知道你是有什么样的感受。当时犹大南国经过几十年的稳定繁荣，百姓非常的安逸，但是实际上整体百姓的属灵光景是每况愈下。这些百姓其实已经非常的背弃神、背离神，但是他们一边又自欺欺人，认为自己很属灵，活在这种虚假的属灵和自我的安慰里面。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。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受，我在读弥迦书的时候特别容易联想到今天这个时代，联想到今天的教会。我们和弥迦那个时代相隔了有多远？大约有3000年左右的时间，很长的一段时间。但是我们读弥迦书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共鸣，不仅不觉得那个年代的久远，而且好像我们置身其中，就像在他们当中一样。弥迦书就像是描述今天这个时代一样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因为今天的教会和当时的南国犹大属灵状况是极其的相似。今天的教会荒凉已经是不争的事实。那今天为什么荒凉？我们读弥迦书就知道了。所以神借着弥迦一面警戒我们，让我们警醒，千万不要活在自以为是虚假的属灵光景当中，一面神又以他的信实给我们盼望，激励我们起来等耶和华的山，与神同行，追求真理，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。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得胜者，都能够见到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弥迦书3:9-4:2来分享一个题目，登耶和华的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我们恳求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，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亲自来感动、光照、引导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能够紧紧地跟随你，让我们走在你的路上，永远不偏离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一开始3:9-10说雅各家的首领、以色列家的官长当听我的话，这是弥迦说的，弥迦对这些首领、官长、这些领袖说，你们业务公平，在一切事上屈望正直，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 弥迦的话就是神的话。作为先知，他是不折不扣的要把神的话传讲出来，不管这些百姓爱不爱听。这个时候的难度就大，我们刚才说已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，非常的繁荣稳定，在人看来非常的稳定，百姓生活得很安逸。但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你们厌恶公平，在一切事上趋往正直，以人血建立锡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。锡安就是耶路撒冷，代表了整个国家，南国犹大。神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三章的十一节，神继续说，首领为贿赂行审判，祭司为顾价施训诲，训诲就是教导，先知为银钱行占卜，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神已经透过一个又一个的先知警告他们，如果不悔改，神的审判就会临到，而他们说灾祸必不临到我们，就像耶利米时代一样，神说马上就要施行审判了，耶利米一直告诉他们要警醒，而这些百姓说我们平安了，平安了。作为首领，作为祭司，作为先知，他们应当做什么事呢？他们应当是来为神做事，他们应当持守真理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应当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百姓的生命，这是首领、祭司、先知要做的事。他们应当引导百姓走正路。但是，神说这些首领是为神端案件，是为了收受贿赂。这些祭司教导百姓施训诲，教导百姓是为了得工价，满足自己的肚腹，为了自己的糊口。而先知更可恶，先知行占卜。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，在旧约当中，行占卜这是神恨恶的，神明令禁止的。占卜与这个邪术有关系，但是这些先知为了赢钱，为了钱财，不是传神的话，而是用占卜这些邪术来迎合百姓。特别是在亚哈斯作王的时候，亚哈斯是一个坏王，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整个南国犹大更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。虽然表面上还维持着这是宗教的这个外衣，有宗教的外表，啊，该敬拜敬拜，该献祭献祭，该说神的话说神的话，就像我们今天去许多教会一样，但是实际上却是在侍奉马门，就是侍奉钱财，把侍奉神当做了得财的门路。他们干这些事，神曾经告诉过这些以色列人，神说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，神为什么要首先拣选以色列百姓，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，是要让以色列这个民族在万民当中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神要让他们活出圣洁的生命，让那些外邦的民族看见他们的好行为，就愿意来认识神，愿意归荣耀于神。但是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活出这样的样式来。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早已经民从失亡了。但是这些祭司、首领、先知还在大言不惭地说，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临到我们。这是百姓最愿意听的话， 就像今天好多弟兄姊妹愿意听啊，主与你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在自我安慰，自欺欺人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为了银钱，为了钱财，他们在刻意的讨好这些百姓，用虚假的道欺骗百姓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首领、这些祭司、这些先知的所作所为，我们是不是有些很熟悉？信主比较多，时间比较长的弟兄姊妹，特别走的教会比较多的弟兄姊妹，也很熟悉这些身影。比如国内有一个牧师很有名气，这牧师叫季凤文。那从国内来弟兄姊妹，在国内信主弟兄姊妹可能了解这个人。他在很早很早之前，网络还不是很盛行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录像，所以就后来就在网上就来发他的录像。那么国内很多弟兄姊妹就愿意听，愿意听他讲道。这个人呢，总是喜欢掺杂一些世界上的东西。为什么他掺杂这些东西呢？因为他知道一些信徒喜欢这些世俗的东西，世俗的东西很容易体贴人的肉体。季凤文的问题也太多了，我们举一两个例子。比如他这一次讲道当中，他就告诉那些信徒说，你在家里面布置家具的时候，说在卧室放这个床的时候，摆放床的时候应该这样摆那样摆，他说你这样摆，神就祝福你，就蒙福。这是不是占卜？在信邪术，把风水放到了这个里面，在讲风水。再比如他不止一次在讲道当中为一款产品做宣传做广告，就当时有那个健康产品，叫健康，一种健康的枕头，他在讲道当中卖枕头，让弟兄姊妹花钱，那个枕头当时是一个枕头3000多块钱。就这么一个人，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分辨的能力，稍微有点智慧，一听就能发现问题。但是他竟然有很多的追随者，好多的信徒就喜欢听他的道。而有的弟兄姊妹，当你告诉他季凤文的问题的时候，不仅不听劝，反而还起来恨你、攻击你。我遇到过这样弟兄姊妹，我曾劝过一些弟兄姊妹，劝的结果是有的真的听，而绝大多数在恨我，然后攻击。说你管得太严，太多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讲道当中卖产品，这就是神说的他们为顾家施训会，为了顾银顾，为了这个钱来教导。床怎么摆放能够使家庭更蒙福，这就是神所说的为了银钱行占卜。季凤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家师傅。前阶段我也看到一个视频，他现在到哪儿？到柬埔寨，到东南亚那一带，在华人教会又去传道。我听的又是讲这些健康。他最利用神的恩典敛财，讲道是假，敛财是真。他就是在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，他在祸害神的教会，这是个害处。今天教会的荒凉与家师父有极大的关系。教会里面绝不仅仅只有一两个季凤文，有这么少数的人，他也不可能是今天教会这么荒凉。就像南国犹大一样，今天有一大群季凤文这样的 假师父在教会里面在祸害神的百姓，祸害教会。弟兄姊妹，这么赤裸裸的行径一看就是个假师父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追随呢？是觉得很奇怪。我们看一出经文，在马可福音的4章12节，主耶稣说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这儿的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，意思不是说啊，主耶稣怕他们回转过来得赦免，主愿意他们回转，愿意他们被赦免。这儿恐怕不是主耶稣恐怕，是他们自己恐怕，他们自己恐怕自己回转过来被赦免。为什么怕回转过来呢？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信神是想得神的恩典，但是又不愿意放弃这个世俗的享受，还愿意贪恋世界上的享受，满足肉体的私欲。一方面想得恩典，又 不想放掉这个世界，这就是他们。像这样人，主耶稣说，他们看是看见不晓得，听是听见，听真理不会明白。不愿意放弃肉体的这种享受，不愿意悔改，又想得到神的恩典，这就是他们心里面所想的。不悔改，那就不悔改，神不会赦免嘛？不悔改就是没有重生嘛，与神没关系嘛？不悔改的人没有从神 而来的智慧，没有分辨的能力，所以你跟他讲真理，他根本听不懂，你怎么讲他不会明白。所以我们劝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反感。我们再看一出经文，神为什么允许假师父在教会横行？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？在耶利米书的3章14到15节，我们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耶和华说，被盗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，并且我必将你们从一城取一人，从一族取两人，带到西安，我也必将和我心意的牧者赐给你们，他们必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。那这就告诉我们，真正悔改，真正敬畏神，真正寻求神的信徒，神说一定会赐给他们合神心意的牧者来牧养他们。那言外之意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如果不回转，不敬畏神，不背离神，还想得世界上的好处，脚踩两只船，那么神就为他们预备合他们心意而不是合神心意的牧者，那就是假师父。也就是说，神为真信徒预备了真师父，神为假信徒预备了假师父。所以越往后，我们越会看得出来，神在分别真的跟真的在一起，假的跟假的在一起。所以像季凤文这样的假师父身边有那么多追随者，就不奇怪了。在今天的3章12节，因为前面神说他们在以人血建立西安，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，整个南国已经极其的败坏，所以到了12节，神说因你们的缘故，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。神一连三说了三个必。那神要做什么呢？神要拆毁，耕种像一块田，耶路撒冷变为乱堆，被拆毁。神告诉他的百姓说，将来有一天，神必将以色列彻底拆毁。神为什么要拆毁？ 拆毁不是神的目的。在后面的七章十一节，神又说，以色列啊，日子必到，你的墙垣必重修，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。神说有一天，现在拆毁了，有一天神必重修以色列的墙垣，扩展以色列的境界。原来神拆毁是为了重建，神对他百姓的重建必将在彻底拆毁以后逐渐的实现。那神是怎么重建的呢？神的重建工作首先是从弥赛亚的降生开始的，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在后面的五章二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最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这说的谁？那说的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在弥迦那个时代，神就透过弥迦来预言，将来从伯利恒要有一位掌权的降生，从亘古从太初就有，那就是神吧。将来必有一位从那里出来，那就是主耶稣，将来必然会降生在伯利恒。后来神的应验了，我们读四福音书就可以看到，神借着弥迦的预言，重建的第一步是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的。弥赛亚将来在伯利恒要降生，他必然带来国都的恢复。那主耶稣从降生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，这2000多年其实神一直在重建的过程当中，从来没有停止过，而且这个重建的工作一直要持续，持续到什么时候？持续到主耶稣再来，那个时候就彻底重建好了，完全重建好了。弟兄姊妹，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，其实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都在不断的重蹈以色列的覆辙。所以我们读旧约以色列的历史，就可以看到教会的历史。曾经有一个阶段，有些神学家想把这个旧约拿掉，让我们只读新约，但是感谢神他没有这样做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说，旧约与我们没有关系，关系很大。你读旧约我们就会警醒，读旧约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我们所走的路。因为人的本性，这个人的这个败坏的本性从来就没有改变过，从亚当犯罪到现在为止。所以每一个时代的信徒也都经历神的拆毁和重建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必然会不断的经历神的拆毁，神的重建，直到我们真正能够把我们那个肉体的私欲能够弃绝掉，真正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能成为圣洁。所以到了今天的经文4章1到2节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里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，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末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？这儿末后的日子其实指的就是7年大灾难结束以后，进入1000年国度的时候。我们读启示录就可以看到，千禧年国度不仅仅光由以色列选民，不仅仅光由这些重生得救的信徒 复活的信徒，还有其他那些外邦人，无论是谁都在等耶和华的山本雅各舍的殿。那这儿提到的耶和华的山就是锡安山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殿山。那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不是说这儿不是说海拔高度，说这个圣殿山比其他的山都要高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指的属灵的地位，因为那里有神的宝座。那个时候万民都要留归这山，也就是说各地各方不同民族不同肤色的人们都要归下神，且把圣殿山，说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万民且把圣殿山归下神。其实从主耶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，地上建立教会的那个时候开始，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。从教会建立的那刻开始，万民万族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等耶和华的山了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其中的一分子，我们也彼此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还没到主日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去参加聚会吧。那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并不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必须去他耶路撒冷，然后登此这个耶和华的山，上至圣殿山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指的是我们要到神的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，要奔雅各神的殿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登耶和华的山做什么呢？为什么要登耶和华的山呢？这儿提到说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也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因为那里有神的话，那里有神的宝座，在那里神用他的话来指教我们，我们要去聆听，然后在他的路上行。那什么叫登耶和华的山，奔耶和华的殿呢？我们刚才说，我们亲近神，奉主的名聚集，就是在登耶和华的山。比如我们到了主日的时候，我们都到神的殿来聚会，听讲道，赞美神，这就是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。我们现在就在做这件事。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五节说，倘若我单也日久，是保罗说的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教会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必有的，所以真正属灵的教会，它一定不会缺乏神的训诲、神的言语。真正属灵的教会，它一定是讲真理的，一定是一个弃绝虚谎、不掺杂世俗、持守真理、宣扬真理的教会，他不会讲别的。所以我们刚才提到，那些有的信徒就愿意追随这些假师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教会他是讲真理的，神说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那他不愿意听，他们听了以后就说你老是瞎扯。神给他们真正的自由，他把神的给的真自由看成了瑕疵。而魔鬼撒旦诱惑他们来体贴肉体的私欲，他们说这恰恰是自由。所以你讲真理他不会听，这些信徒在真的教会待着待着他一定会离开， 他不喜欢，因为你不体贴他的肉体。那从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也一定会来到真正属灵的教会来聚会，领受重生而来的教训，并且也愿意把神的话化为自己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在过往的日子我们可能也做得不够好，那在过往的日子我们是不是常常等耶和华的山，还是偶尔的等一等呢？想起来等，想不起来就不等，有时间就等，没时间就不等。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等耶和华的山？有没有谦卑下来，安静下来，专心聆听神的话？有没有从里到外真正遵行神的旨意，行事为人完全合乎神的心意？这些我们都需要去省察自己。我们有没有从晚上到早晨，从早晨到晚上始终都行在神的道当中不偏离？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无论这个世界多么败坏，无论这个教会多么荒凉，无论别人做什么，我们都绝对不能动摇我们寻求神的信心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我们都一定要等耶和华的山。该聚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聚会，听神的话语，活出神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次赐下你的话语，感谢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主啊，今天这个世代已经越来越败坏，教会也越来越荒凉，但是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的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教会，没有离开真正属于你的教会，也没有离开真正属于神的百姓。感谢主，你来教训我们，来归正我们，来警醒我们。主，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旨意，就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软弱。特别求主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有个分辨的灵，能够识破这些虚假的道理，能够识破这些假师傅的他们的作为，让我们远离这些虚假的道，能够真正进入你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